好，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这几节说到什么呢？当那二十一位代表画好了那个地图，分了七份过后，他们就回到约书亚那里的时候，那约书亚说什么呢？他要在神的面前为他们念咎。那念咎呢，这两个字在其他的经文有出现过，那有时被翻译为撤迁，那在一些圣经的翻译版本里面甚至用抽签啊这个字来表达。那抽签对我们来讲就很直接了，可能我们就明白诶什么叫抽签了。那当然无论是我们中文圣经的念咎、撤迁或者是抽签，在英文一般上的圣经都用同样的字来翻译，就是 casting lots。 lots 呢在希伯来文其实就是 small stone 的意思，就是小石头。那所以而在圣经里面我们读的时候，每次讲到念咎啊、撤迁啊或者抽签的这种的情况，并没有具体告诉我们那个步骤吧，或者那个程序是怎么样进行的。可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吧，或者我们猜测的话，那当然就如这里所说的，那个地分为七个部分，那些的石头有七个的石头，可能就代表了七个不同的地方。那约书亚呢就抽到哪一个，他就按着就分给这七个的支派了。那念咎这样的事情呢，特别在约书亚记十八章这里，我以色列民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并且呢，他们从经文来看，我们明白到他们是按着神的心意哦，结果就把地这样分了。念咎抽签，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似乎是一个很随机的事情，对吗？诶，这样抽哦，抽签哦，那好像是很随机的事情。而在十八章这里所记载的这个从我们的眼光看起来很随机的事情，以色列民当时他们却听到了神的声音，所谓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并且也按着神的旨意将地分了。而在这里他们所做的和前面一点，和约书亚记前面一点有一章记载呢，以色列民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的话，就是约书亚记第九章。如果我们往前看呢，第九章呢是以色列民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迦南地，他们还在跟当时的这些的居民啊在征战，要夺取那地的时候呢，那约书亚记就记载了，在当中的有一个的民族叫做基遍的，基遍的人呢，当时他们听到约书亚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并且也知道神如何的大大施恩带领以色列民，他们如何的得胜并且进入了迦南地。基遍人呢担心他们会被攻击，然后呢他们担心他们自己的地会被夺取，他们会被赶出那地甚至被灭绝。所以基遍人因为很怕这样，结果呢他们就用了一个的诡计，一个的计谋来欺骗约书亚了。他们就来到约书亚当中和他们的领袖当中，那和他们说呢他们是从外地来的。而当时如果我们看第七节，约书亚就问他们了，你们是真的从外地来吗？还是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因为如果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不可以和你们和好，因为就是我们的敌人啊，因为在征战啊。那所以呢基遍人和以色列民应该是仇敌，不能和好。可是基遍人呢就欺骗约书亚还有当时他们的领袖说呢，他们呢是从远地来的，他们不是在迦南地的。他们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然后来到你们当中是要怎么样？做你们的仆人啊，是要效忠你们啊，是要服侍你们啊。所以请你和我们签一个所谓一个合约吧，我说呢你不会灭绝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嘛。那当然约书亚还有其他的领袖们呢并没有所谓这么容易相信啦，所以呢就再一次的问他们说，其实到底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而当时的基遍人呢，他们就再一次的说，我们的确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并且呢他们因为当时已经预备了一些刀具就是他们刻意呢穿的衣服是很破旧的，鞋子是破烂的，然后他们就跟约书亚说，你看我们的衣服都旧了，鞋子也破了，你看我们装酒喝的那个皮带啊都烂了，我们制作的饼出门的时候还热热的，来到你们这里你看已经发霉了，这些都是刀具都是假的。那他们呢就做了这些呢给以色列民看，那所以呢就欺骗了约书亚了，那也欺骗了其他的领袖们，他们结果呢就相信了这群人。所以请大家读一下这里的经文， 一二三。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结果呢，约书亚呢就以为他们真的是从远地来了，我相信了他们的这个欺骗或者这个的诡计了。那结果呢，就和他们讲和了。不过这里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那如果我们对比看约书亚记第九章，那我们看见这里约书亚还有他的领袖们呢，他们做了我们可以说从人的眼光来说很合理的事情，对吗？去调查，去问他们，然后也去看他们所带来的东西，他们有去做检验做检查，他们做了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对的事情啊，就是问很多问题，对吗？然后也去检验他们的饼啊，他们的酒啊，查看他们的衣服等等，做了一切从人的眼光看来是对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然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而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八章，我们看到他们好像做了从人的眼光来说是很随机的东西，就是抽签而已，可是他们却听到了神的声音。那念旧撤签或者抽签，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有读圣经的话，我相信你会发现到不少的经文呢都有这个 casting lots 和这个念旧的事情啊。例如在利未记有记载到神当时吩咐以色列民这个的献祭的这个礼仪里面有提到在这个赎罪日他们预备的两只羊哪一只是献祭的，哪一个是放到旷野去的这个洁净的这个礼仪啦，他们也是透过念旧来决定哪一只羊应该是献祭或者哪一个是放到旷野去的。我们更加看到其实约书亚记第七章也有记载到当时以色列民当中，例如亚干这个人他犯了罪他没有听神的话去行一些事，结果呢神的惩罚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早处知道这个犯罪的人是亚干呢因为亚干没有说出来，约书亚他们怎么知道呢？也是叫借着念旧就是这个抽签的方式，正确的找到这个犯罪的人是谁来。那甚至我们看士师记以色列民去征战，那哪一个支派先出去怎么打，然后派哪一个队伍出去，那个征战的方式他们也透过这个撤迁或者念旧的方式来决定。甚至神这个选高这个扫罗为王，神是事先告诉了撒母耳啦，神拣选了这个的扫罗为王，可是神却吩咐撒母耳在百姓面前透过撤迁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民神要高扫罗为王。那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有这些所谓念旧，对吗？这个撤迁的方式。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看到无论是另外一个的事件就是约拿单他违背了扫罗的命令，当时扫罗怎么知道的呢？也是透过撤迁。包括甚至祭司们他们在这个圣殿里的工作怎么样分配，也是透过念旧所谓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的。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的尼希米记，以色列民从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他们在圣殿里要献祭用的柴，包括当时他也同样的怎么样分配他们住在哪里，同样的也是透过念旧的方式。我们很熟悉的约拿书里面所记载的约拿，当他逃避神的命令不要去尼尼微城传福音的，对吗？传神的信息的时候，他在这个船上他以为想要躲避神，而结果呢那个船就经历了大风浪，对吗？当时的水手们就很害怕，想要找出到底是谁得罪了神使到他们面对大风浪，他们怎么知道的？也是透过念旧的方式知道是约拿违背了神。当然旧约有很多关于念旧的经文，新约一样也是有。施洗约翰的父亲和这个的撒迦利亚，在他服侍的那一天，刚才我前面有讲过祭司们服侍，对吗？他们也是透过念旧的方式。那一天就抽到了撒迦利亚进入殿里面去服侍，也就在他在殿里的服侍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 我让他知道，告诉他，我神要赐给他的孩子施洗约翰，将要成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我们可以说新约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的念旧的出现，我是耶稣本来有十二个门徒，犹大出卖耶稣死了，对吗？那门徒们就要再拣选多一个人来取代犹大的位置，当时剩下两个人，约瑟和马提亚，结果他们就透过念旧的方式了，结果就选了这个的马提亚呢，来成为取代这个的犹大的使徒了。那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经文，对吗？其实我这里只是列了 一些部分哦，包括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约书亚记十八章也是有念旧，对吗？那这样的经文，那这样的经文的出现给我们看见圣经有许多的记载，可是今天我们有念旧吗？今天我们有吗？我们有抽签吗？我们有支签吗？我们怎么样选教会的服事人员呢？执事啊，或者怎么样来决定牧者啊，要不要安立谁啊？今天我们有念旧吗？我想今天一般上我们没有，对吗？那当然，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有许多对于这样的经文的记载，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来明白呢？那我想当然这里其实关于念旧，包括约书亚记十八章，其实有三方面的神学的原则在当中。这些的经文很清楚的记载给我们看到，从人的眼光看起来好像很随机的事情，好像就是抽出来，对吗？但是这样的事情，这些的经文的记载是告诉我们呢，上帝在掌管一切，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底下。那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的约书亚记十八章六节八节和十节，那如果我们注意看，刚才大家有读过这段经文，那其实这里至少重复了三次哦。约书亚说什么？他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为他们念旧，就是在祷告等候，在神的面前抽签来分地哦。意思就是说，这些的事情，这个的事情是人被使用成为神的器皿啦，来显明神的心意，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行的。包括刚才我所列出的那些经文的记载，都告诉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所行的。就是行的人，有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透过这个事情来显明他的心意。那所以圣经记载这么多次，弟兄姐妹，我们读的时候，它不应该是一些故事哦。当我们看约拿等等，当我们看约书亚记，包括刚才我所列的经文，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就是一些故事的记载。这不是一些故事的记载而已哦，这些是真实的事情的发生，并且一再的有这么多这些的经文，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肯定，弟兄姐妹，今天一切的事情都有在神的主权掌管底下。这些的经文是一再确定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白神知道一切，没有太大或太小的事情是神所不知道的。不管是这个世界的大事，不管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事情，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底下。而这些经文记载到的撤迁或者念旧，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到，不是试探神哦，而是顺服神。不是今天看看神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约书亚不是看看神给他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才自己决定我觉得这块地给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是，而是无论结果如何都是顺服神，也不是试探神哦，不是看一下神会不会给我所想要的。在我们所读的那所有的一切经文讲到撤迁的，都是告诉我们神掌权，而这些做的人所行的是无论结果如何都是顺服神，而不是试探神。所以这些的经文向我们肯定确定的，首先第一样事情是神在掌管一切。同时第二还没有到第二之前，所以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的诗篇，大卫在十六篇这里所说的，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是重提就是提到追溯回在约书亚记那个分地的事情。大卫说什么呢？无论 所得的和无论神透过那个念珠分给他们的，他相信都在神的面前都是佳美的，哦，都是好的。无论所得的是什么，他知道神赐给他的，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包括神赐给他的产业都是佳美，都是美好的。而箴言16章33节这里提到什么呢？啊，请大家可以读吗？箴言16章33节啊，一二三。箴言在这里同样的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怎么样呢？谦哦，或者这个的舌头吧，好像是放在人的怀里哦，好像是人所行的。不过谁定是呢？谁决定呢？定是是耶和华，我是神的主权在工作，透过人成为他的器皿来显明他的心意。那所以我想，当我们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应该再一次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得以坚固和刚强。同时第二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关于念珠或者测签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其实圣经没有否定测签哦，啊，那个字读测哦，不是字哦，啊，很常可能我们读这个字读啊测签哦，啊，我去查过来了，不过当然也有人告诉我那个字应该读测签。那圣经其实并没有否定测签，并没有否定这个事情，对吗？我们看到许多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哦，都有这种透过测签的方式来明白神的心意啦。不过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测签呢？因为这不是寻求神旨意的主要管道。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使徒们拣选这个马提亚取代犹大过后，就没有再出现过有这个测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乃是借着圣灵以神的话，当然还有教会的引导，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在以弗所书五章15-21节这里，那这里经文用了两个对比啦，哦，一个就像醉酒的人，醉酒就是失控，对吗？哦，就是混乱，哦，没有秩序，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对比。这里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与神与人有和好的关系，能够一起敬拜神，能够彼此的劝诫，互相的配搭，互相的顺服。那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与神与人，对吗？皆能够有美好的关系和配搭的人。而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3:16-17，那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书三章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其实和以弗所书5:15-21几乎是相同的，哦，都提到我们应该如何的与弟兄姐妹一起歌颂神、敬拜神，应该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配搭。这两处的经文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以弗所书五章提到的被圣灵充满，在哥罗西书却用了另外几个字来代替。哥罗西书说什么呢？是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真理。那所以我们就明白到，今天神应许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当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内住了，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并且我们应该每一天不断地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呢？被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借着神的话引导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并且这两处的经文都是和教会说的，不是和一个人说而已，是和教会整个群体说的。因此这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在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们不线上参加崇拜就好了，每一个礼拜去选一个我喜欢的讲员，我去线上我挑选一些我喜欢的讲员听一些信息就好了。因为教会，我们来到教会不只是听到，基督徒教会和我们的关系不只是让我们听到，教会更加是让我们一个借着敬拜，借着听到，借着祷告，借着彼此的服侍，借着 配搭，借着团契生活明白神的旨意哦。那所以今天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神吩咐我们要做的是很清楚的，借着圣灵以神的话还有教会的引导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所以虽然圣经并没有否定撤迁的这一个的做法哦，不过它不是主要的管道，更加神吩咐我们去寻求他旨意的方式是第三点。那从这三点的原则，当然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应用了。当我们读圣经，对吗？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记载，我们如此明白的时候，那给我们个人有什么的应用呢？啊，感谢主，还有十分钟，我讲话都很快一下哦，大家应该都听得清楚吧？哦，那还有十分钟。那这三段的这三个的这一个的原则，当然可以给我们三方面的应用啊。第一，我们知道全能的上帝掌管一切，弟兄姐妹啊，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对神失去信靠的勇气。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当然我们的生活会面对各样的事情，无论是疾病，可能是健康，可能是我们家人的挑战，包括可能我们看国际世界大事哦，每一天都有一些新闻哦，令我们紧张，对吗？令我们很担心，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把视野回到神的话的时候，特别例如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的，它不是一个过去了的一个历史的记载，不只是告诉我们当时候神如何让约书亚透过念旧的方式明白他的旨意，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同时给我们看见神在大小的事情上当然都仍然在掌权。有些事情当我们还不明白，当我们还没有知道我会如何，当然很多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有限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时候，可是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神仍然在掌管一切。我刚才我们读使徒信经哦，一开始就说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哦，全能的父是什么意思呢？神以他自己的全能和大能掌管一切。使徒信经的背景哦，这个使徒信经借我们诵读的时候，你知道它的背景是怎么样？是为什么有使徒信经的吗？就是当时的信徒他们面对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逼迫，包括异端很混乱的时候，这个使徒信经的诵读是坚定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信心，再一次的在神面前委身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这样很 flat 很平面的去读哦，可能并没有太大多的那个触碰到我们的心哦。其实我们要明白到，当我们在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确是在宣信相信信靠神仍然在掌权，所以我们不需要失去对神有这个信靠的勇气，把你的忧虑，把你的担忧，把我们目前可能仍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在祷告里得着力量和安慰哦。第二点，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哦，要明白圣经的教导，不要轻看神的命令。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要明白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来读圣经。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包括我有些的朋友都问过我，就拿圣经有关于撤迁和念旧的经文告诉我说，诶，今天我们所以是不是可以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事情呢？我曾经有一个就牧会的一个青年人哦，他说我可以不可以用这个撤迁的方式来决定我要不要跟那个女孩子结婚呢？或者有两个对象哦，我要选哪一个，我可以用撤迁的方式吗？因为他说圣经有啊，神没有否定啊。那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读圣经要用正确的方式。从解经的角度，我们要明白那段经文在圣经里，例如读约书亚记，对吗？在约书亚记是什么意思？同时我们也要从圣经整体的信息来明白当中的教导。当我们读约书亚记十八章，包括其他关于撤迁的经文，是告诉我们神掌权，神的主权在每一件的事情上。而同时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读，特别在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然而对他的旨意的明白，我们要借着 读神的话，正确的明白神的话，还有教会的引导底下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年轻人不要用拆迁的方式去决定你要做什么啊，跟谁结婚啊，我然后做什么行业啊。我今天我们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和来寻找神的心意，而是透过正确的明白读神的话，并且经过祷告寻求还有教会的指导底下明白。而我们如果明白神的命令，我们也不应该轻看神的命令，应该的去遵行。第三，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单凭以自己的聪明来策划而没有询问神。记得刚才我们讲约书亚记第九章吗？当时的以色列民做对了一切，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对的，很聪明的做法，去问问题对吗？去调查去查验，可是他们却被蒙欺骗了，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而撤迁他们是求问耶和华，在神的面前行的时候，他们听到了神的声音。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我们透过明白神的话祷告寻求来聆听，当然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神而产生埋怨或者苦读。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全能的掌权有正确的认识，那可能我们以为神应该只是一个施恩祝福我的人啊，祝福我的神。今天如果面对一些挑战，对一些的苦难，我甚至我们祷告可能神没有马上应允我们，没有医治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就有很多怨恨有苦毒，这是我们对于神的全能对于神的工作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借着正确的读圣经的方式带来正确的应用，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是有一个正确的信心和信靠。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您献上感恩，因为您的话语何等的丰富和丰盛。我们看见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这些经文的记载，包括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一再的给我们看见神您的确在掌权，您不但是过去现在将来并且一直都在掌权，而您没有任何太大或太小的事情是主您不知道的。而神今天您允许甚至容许很多事情的发生，包括我们个人生命可能也面对经历一些的难处挑战甚至苦难的时候，祈求主您帮助我们透过正确明白您的话能够有正确的回应，并且也能够从中看见主无论多黑暗，无论这个世界多黑暗，无论我们的生命在经历多黑暗的事情，神您的确仍然在掌权。我们不失去对您的信靠，反而更加多以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支撑，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的确的散发出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因为有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常常或顺或逆都是有盼望有平安甚至是有喜乐的。祈求主您的话今天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无论是我们对于主您的认识，无论是我们对于您话语的顺服，无论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加多认真的读圣经的，祈求主您提醒我们，把感动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听到能够行道。我们如此祷告交托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